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非常高兴又能在这每周这个时段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一起在空中度过，然后呢一起来讨论目前最热门的新闻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么因为今年这等于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节目，那我们会主要的呢跟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加州的重大的新闻。那么也非常想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全程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关心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消息哈。圣何西都会区是被评为美国最佳的移民城市，那于鹤，这个是谁评出来的呢？
是，这个是根据一个叫做布希研究所 George W. Bush Institute 这个研究所呢，它发出来的一个报告，那它是本月才刚发布，它是说呢，加州的圣何西、还有桑尼维尔 Sunnyvale、还有圣塔克拉拉 Santa Clara 这三个大都会区呢，是被评为最适合移民的地区。那这个报告呢，它是综合了很多个因素去做考虑的，有根据这个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住房状况、还有语言能力等等因素去分析了移民的满意度。那它是使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全国100个最大的都会区去分析出来的。那在整体的排名中呢，巴尔的摩的都会区是排名了第二，旧金山都会区就包括旧金山、奥克兰、伯克利排名第三。那报告也显示说，圣何西估计有这个77万名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数的39%。那从2010年到2021年，新增移民人数是157896人。根据2020年的数据，亚裔移民就占了圣何西都会区总人口数的24.5%。那圣何西移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大概在136000美元，住房拥有率是53%，所以等于是说大部分的移民，应该是就是超过半数的移民家庭在圣何西呢都是拥有住房的。还有圣何西所有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在129343美元，大概就是13万美元，住房拥有率是没错的，超过了半数。那所以呢，这个圣何西硅谷有色人种这个协进会叫 NAACP， 它的主席鲍勃努涅斯他就说，不仅仅是科技业，孩子的教育、当地的经济和工作机会都是很吸引移民的因素。
那这看起来就是在圣何西移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和住房拥有率呢，都是超过了所有居民的这个平均数哈。那么硅谷西班牙裔商会执行董事丹尼斯金表示，多元化的社区也是吸引移民的另外一个因素。不过呢，努乃兹表示，这项研究并没有说明全部的情况，涌入圣何西的移民家庭也正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住房短缺、最低工资每年增长太少等等。那很显然呢，这个他们这个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呢是提倡这种要增加最低工资的这种做法的。那么他认为人们正在离开加州湾区，因为他们发现在这里很难维持想要的生活标准。好，我们再来关心这个中国的疫情，中国的开放出境啊。那么中共当局呢宣布，从明年2023年1月8号起取消入境 PCR 检测和集中隔离措施，并且将有序的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疫情再度加剧，加上中国给予的这个资讯，关于疫情的资讯不透明，让不少国家感到担忧， 现在不止一项日本啊、印度啊，对于大陆游客实施新一波的出境管制，那美国政府也是有做相应的一些管制。
是，这个美国呢，是因为就看到了在中国国内这个激增的新冠的这个感染人数，加上这个中国这个数据缺乏透明度啊，包括这个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等等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美方呢是可能也就不排除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要实施新一波的防疫措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担忧呢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因为像意大利它对这个中国飞米兰的乘客去做了这个检验之后，发现近一半的乘客都感染了病毒。这个是意大利卫生官员在这个周三28日的时候去表示，那他说呢，在两架本周从中国飞往米兰的航班上，有近一半的乘客的新冠肺炎的检测结果是呈了阳性。那这两架从中国起飞的航班周一抵达了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飞机上呢分别有大约38%和52%的乘客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就是有一架飞机的38%名乘客他是这个新冠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个是92名乘客中的35人。那第二架航班呢，52%的乘客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是120名乘客中的有62人就携带病毒。所以呢，这个在意大利这个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乘客已经被隔离，那官员们也加强了追踪接触者的工作。
意大利的卫生部长斯基拉奇呢就表示，在中国 COVID 病例激增的情况下，意大利将开始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新入境者进行检测，并对检测出的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以确定是不是有新的变种。斯基拉奇表示呢，这项措施对于确保检测和识别这个病毒的任何变种来保护意大利人口来说至关重要。他还说呢，这个计划的进一步细节会在稍后提供。意大利卫生部还在一份声明中说，假如发现了新毒株，他们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旅行实施更严格的限制。而意大利政府他们也在那个会议上讨论米兰的情况。那这两目前呢，刚才所提到的两架航班上大多数检测呈阳性的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但是呢，当地的卫生官员越来越担心中国出现新的病毒变种。而在2020年初的时候，意大利是成为了第一个遭受这个新冠病毒重创的欧洲国家，由于他们跟中国的非常频繁的这个往来啊。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说， COVID 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出现新变种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可能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疫情的迅速的升温哦，所以不只是刚刚说的这个意大利哦，很多国家都开始对中国的旅客都要实施措施了。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美国呢就已经宣布了，说从明年的1月5日开始，对于来自中港澳2岁以上的旅客，需要持有登机前48小时的新冠检测的阴性证明才可以入境美国。那继印度、日本这些国家之后呢，韩国30日也已经宣布说，从2023年的1月5日起，来自中国的旅客也需要提交出发前48小时内的 PCR 检测的阴性证明，或是在出发前24小时内要进行快速的抗原检测，然后1月2日起抵达时呢，还要再次进行 PCR 检测，所以是出发前需要提交这个检测证明。那到了之后还需要再进行检测。那韩国也会限制增加对华的航班，也停发短期签证。所以现在看到这个 各国都纷纷的应对这个中国的疫情升温。但是呢，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29日却发文指责，针对中国的旅行限制是毫无根据和歧视性的。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同一天则推文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的新冠数据信息不透明，一些国家为了要应对中国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为了对中国当地新冠疫情的趋势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而根据最新的报道，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还表示说，会考虑对国际航班上的废水进行抽样检验，以追踪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啊。所以除了对于入境从中国入境的人的一个检测的要求呢，CDC 还可能会要对国际航班上的废水进行抽样研究。CDC 的发言人诺兰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他们正在探索所有的选项来帮助降低新变种病毒从其他国家传入美国的速度。先前的这个新冠病毒废水检测呢，已经证明是一种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他说，那么飞机的废水检测呢，也是可能的选项。那么对这样的做法哈，专家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全球卫生政策中心高级副总裁兼主任莫里森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也很有意思的措施。他认为呢，这将耗费一些时间，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特效的方案。他说这是能够提高一些能见度哈，因为就是来自中国的信息实在是不透明。但是他说其实呢，这也替代不了必须要做的。什么是必须要做的呢？他说就是中共政府必须改变政策，更加公开的分享信息。莫里森还说，在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产生新变种病毒的可能性很高。另一位是前美国 Walter Reed 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则说，检测污水只能是做一个辅助手段，直截了当的当然是检测飞机上的乘客。他说就像日本意大利那样，应该是直接检测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是，那现在呢，就是要到了过年了，很多可能在国外的华人会想要回中国去过年啊。现在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国门的这个开放的限制也已经放开了，但是这个 CDC 美国的 CDC 是发警告说，不要去，非去不可的话，先打个补强针。这个是 CDC 29日针对中国从下个月8日起就要开放解除防疫隔离限制所发布的这个旅行警告，去建议美国人民如果要考虑去中国旅行的话，要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前往。 CDC 是劝诫美国的国民暂勿前往中国，那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确诊病例迅速的增加，而且医疗资源有限，如果必须前往，务必要打好补强的疫苗，备妥随身防护药品如退烧药等等，进出人多的地方还最好要戴上口罩。那 CDC 说，采取这些预防措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感染人数嘛，还是大量的出现，而且呢，也是像刚刚这个美国政府就是和 CDC 是一致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对病例的统计数据不够透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这么说。所以随着病例增加呢，可能会有令人忧虑的新变种出现，这样的几率呢是跟着大增的。但是由于不透明，各国没有办法详细的知道确切情况，那只能够说提醒大家先暂且不要到中国旅游。 CDC 的新闻稿还说，中国的病毒检测趋缓，病例报告也减少，又几乎不和外界分享病毒基因排序的资料，这都会延误发现新变种的工作。那目前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较疫情前的确是大为减少，联合航空每周是有4班从旧金山前往上海， 会是这个市场需求和营业环境在决定是否恢复更多飞往中国的航班。
那不知道我们这个湾区的听众朋友啊，相信呢很多人都是已经如果在国内有也在中国有亲戚有亲人朋友的话呢，真的也是会非常的想念他们。但是您会不会决定在中国开放了这个入境之后呢，会去中国吗？您会考虑吗？原因是什么？希望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275-1628 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275-1628。关于我们之前刚才谈到的一个，就是在圣何西 Sunnyvale Santa Clara 大都会区是被评为最适合移民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我们欢迎您打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因为正好谈到的就是我们电台很多听众朋友所居住的地区啊，您对。刚才这个布希研究所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统计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另外呢，就是在中国，将在1月8号之后就开放入境了和出入境了，那么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离呀、这种要求，那么您会不会去中国探访呢，或者旅游呢？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您决定会想去，原因是什么？目前还不想去，原因又是什么？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为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互动啊，来谈呀交谈这方面的关于这些消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好的，那么在等待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这个北京当局自从12月初放宽了防疫管制之后呢，很不幸的就是看到的是疫情大爆发，全中国大陆呢可以说是乱成了一团。那么纽约时报在12月27号有一篇报道说，中共开放政策杂乱无章，而之前所执行的清零政策所彰显的强大管控，不等于这个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哈。那具体是什么样说的呢？
是这个报道呢指出说，这个中共政府致力于贯彻清零期间，仿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以无限资源和不受限权力控制国家。那是为了要展现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就在几乎耗尽资源和公众善意了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因染疫致死或者是陷入了危重症之后，政府竟然就消失了。那这个是纽约时报在27日的报道，那就引用了企业家陈庸天呢，就是企业家陈庸天，他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他发文，他就说管控能力不等于社会治理能力。对，这个是这个报道引用的。那他原本呢是在上海经商，但是他因为不满这个国进民退，他就出走了。那他也曾经撰写万年的长文，就抒发为何要离开中国大陆的心痛。他说润就是抵抗共党统治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要出走。那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报道还说，如果这个善治意味着透明、负责、问责和回应人民的需求，那么无论是执行严厉的清零，还是突然的宣布杂乱无章的重新开放，中共政府几乎都没有实现这个所谓的这种善治。那他还说，这个中共本来可以选择去更多的资源去提供老人的疫苗覆盖率，还有增加加护病房 ICU 的床位，但是却反而是斥巨资去建大规模的这个方舱医院，还有核酸检测系统。 那顾着煽动民众恐惧病毒，却不愿说明 Omicron 奥密克戎它变种的症状和死亡率的这些科学事实。那本可以去储备退烧药，提供民众更好的疫苗，但是呢，如今各地都爆发买药难的抢药潮，而且呢还不批准使用国外药厂生产的 mRNA 疫苗，而且呢还拒绝其他国家的疫苗援助。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这篇报道呢，就是说在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原本喜欢这个中共政府是喜欢去吹嘘他的国家掌控的，但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又出现了没有方向的势头，就显得各方对中共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都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措施，许多官员可能都还在等待上级的指示，因为清零呢是可以量化易于操作，而中共这个强调自上而下的体制，等上级没有设定目标，下属往往不知所措。那就看到了这个微博呢，就有人很愤慨的去贴文说，看到这个每天那么多人感染，药店的货架空空如也，那个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停尸房堆满尸体，这样的画面网络都疯传。那他就不满的留言，就说病毒并没有被清零，是政府的可信度被清零。那我们看到还包括很不满的，还包括许开珍。许开珍是撰写探索中国大陆官僚政治复杂运作小说而闻名的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他就在经由他认证的微博账户发文说，我们的政府究竟会干什么，爱干什么，能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不会干什么，不愿干什么。那当然呢，就是看到了引起了非常多的不满。那当然还有更深的分析说，现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呢，就是中共战天斗地的这个思想引发了这一次的疫情海啸。 Cathy，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思想的分析吗？
对，现在呢就是在中国这个疫情像海啸一样爆发啊，确实呢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从严控清零到现在他们叫什么阴阳禁阳哈、阴死禁死，这个就是完全是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和不顾基本的医学常识哈、不尊重科学的这种做法呢。有分析认为，中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决策违背基本医学常识，毫不尊重科学，导致防疫重大失败。但是呢，在背后的逻辑却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共它一贯的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斗争哲学，而这个敢于斗争、学会斗争本领的斗争哲学呢，还写进了中共的党章和二十大的报告。根据12月22号澳门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共躺平式的开放，希望快速达峰，1到2个月之内实现免疫，在未来6个月内可能有多达1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中共当局能够采用国外的拉平曲线战略，而不是感染快速达峰，1年内死亡人数可以减少37%。在一个模型中呢，如果90%的人口接受了3剂的 NRMA 的疫苗，那么75%的感染者接受辉瑞抗病毒药物，叫 Paxlovid。预计死亡人数呢会少于20万啊，相对于这个150万呢是大大的减少。但是呢，中共他不顾医学常识，同时拒绝接受国外的疫苗援助，那么这种无视自然规律要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呢，造成了疫情海啸，大量的脆弱人群死亡。那么有网友评论说，中共用核酸耗尽医保，用封城阻断生产和物流，用3年时间管制退烧药销售，破坏整个医药产业链，不引进国外疫苗，不储备退烧药，不普及医学自救知识，没有分级医疗预案， 没有药品应急预案，在流感不宜爆发的夏季管制，而在流感容易爆发的冬季开放，连失败都失败的如此失败哈、这个是网友的评论。
是，那所以看到呢，还有一个旅美学者郑光旭，他也去分析，他就说，实际上这个为什么现在中共从这个突然从清零突然又变成了想要快速达峰，大家全都快速感染一遍呢？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他对人民不关怀、不关心。那还有他说他还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说法，说想不到医保的亏空是用这个方式来评的，让大家都阳完了，老年人不治而亡，这样医保的窟窿就可以填上了。那他说这种看法、这种说法在中国出现是很阴谋论，但是呢，可能因为政府是这样子做的，那老百姓会出现这个阴谋论呢，也就不为过了。那还有网友呢就讥讽，就说封城不管饭，解封不管药，制度优势始于两个亲字，终于两手一摊收放自如。那这个收放自如呢，是因为这个网络上就有人去流传了当时这个习近平嘛，他就说收放自如，应对进退裕如是一种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所以呢，网友就去讥讽了这句话，那还说这个是好事干的千疮百孔，坏事干的天衣无缝。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中国呢，它其实是应该是最不缺退烧药的国家，像这个布洛芬，中国其实呢是产布洛芬第二大的这个产地，但是呢现在中国各地却买不到退烧药，买不到布洛芬。那这个旅美学者李恒清他就说出他的这个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说他说呢，为什么这个中国药物生产能力超强，最后反而没有退烧药，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政府通过强力推行这个发热门诊，禁止退烧药和感冒药的销售，造成了生产厂家急剧的降低产量，就没有库存了。因为当时呢政府是要严防死守动态清零，如果你是新冠的话，按照政府的逻辑你会就一直发烧，那政府要限制你拥有退烧药的机会，你必须要得去发热门诊看，你要想要到外头药房或者是在超市去买感冒冲剂啊，或者是降压药啊、小柴胡这种药都买不到，都变成违禁药。那拿不到以后呢，只有到发热门诊去看，政府才知道你发烧了，他来确诊你是不是新冠，新冠呢就把你抓到方舱去，所以没有新冠呢就给你开点退烧药让你去治。他说呢，这个其实呢就是过去三年当中采取的办法，使得中国的退烧药的用量就减了很多，实际上也都是政府乱作为的结果。那现在呢，这个因为过去三年来中共政府对这个疫情的这种恐吓性的宣传，时不时的无预警就封城，导致解封了之后现在的中国才会这么的恐慌，才会大家都去囤药。那李恒清他就分析，他说囤药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被封城给吓的，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政策又要180度大转弯，又要一拍脑门子又另外一个决定，所以现在大家呢就把封控在家里头了，什么都不做。如果大家被封控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药了，那自然他现在看到了药，大家就赶快得把它囤起来，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
对，这种囤药呢可能就造成需要药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么这种中共战天斗地式的防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他分析说，人类其实非常非常渺小，跟宇宙万物、跟大自然相比、跟客观规律相比，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非常有限，你必须遵循大自然的自然规律，包括人的生老病死，包括与病毒共存等等。那么他说政府你就不能由着人的主观意志一拍脑袋来做政策啊。但是呢他说这个中共的专制政权呢就非要违背客观规律啊，他认为呢这必将是栽大跟头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共见证70年来已经经历了 N 次了，包括60年代三年饥荒的时候饿死几千万人，主要就是人祸，违背客观规律，非要超英赶美，非要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三面红旗什么之类的。那么 赖建平说，法说法说，赖建平呢，他就说，每一次中共违背客观规律的时候呢，都会遭到大自然惩罚。从2020年到现在，西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因为他们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所以防御呢，整个来说相对来说呢，是有效的。那么我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啊，那么习近平在中共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就表示说，他这是他这个全面开放防疫第一次公开来说，他说我们因时因势优化防控策略啊，他是这么描述他放开的，说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那么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最后那句话他是因为可能意识到了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这个风控影响太大了啊，包括像那些大白他们能够发到的工资就是大大的缩水哈。那么有分析就表示说呢，他最终是决定放开这个风控的话呢，并不是说真正是听到了人民的呼声，而是因为在经济上实在是搞不下去了。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刚刚听到了很多的观看神韵的观众啊，他们都对于神韵演出呢是赞不绝口。那么神韵在圣荷西在圣荷西的演出呢，周末还有两场啊，周六和周日各有一场。那么在辞旧迎新的这样的时间呢，观看神韵真的是给您全家一个最好的礼物，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呢，还有特别的优惠啊，在票价110以下的话都有30%的特别优惠。那么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赶快就拨打热线电话来去看一下神韵。
是这个神韵呢，真的是都是每个华人呢一生必看一次的。这个是我听了很多的华人观众的反馈，也都是这样子说的。所以如果这个大家就是这个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啊，都可以去看看神韵。
好的。那么他们有专门一个热线电话呢，就是如果您是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话，这个热线电话是888-275-16，哦不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热线
电话。这是我们自己的热线电话。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30%优惠的热线电话的。我们看我找一下哈，是888-874-6938啊，大家记一下，888-874-6938。好的，非常的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啊，有机会的话啊，赶快可以去买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个2022年啊，加州的九大新闻。那么2022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年。首先呢，就是2022加州中期选举，就是在11月8号发生的。那么这个中期选举呢，是牵动着很多选民的心。在加州呢，有很多的席位是备受我们华人的关注，包括现任民主党籍的州长纽森是连任成功，然后华裔的共和党籍主计长陈仁仪候选人呢，他没有能够当选，而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和金英玉呢是拿下了联邦众议员的选区席位。 然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普银珠呢是连任了，这个拿下了45区的联邦众议员席位，而沙加缅度地区的州众议员 Kevin Kiley 呢成功当选了第三选区的联邦众议员。而在地方选举上面，东湾 Fremont 是原这个 Fremont 的市长高旭佳 Lily May 呢成功当选第十选区的参议员啊，成为了湾区首位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州参议员。前选举委员王耀明 Jeff Wang 呢是成为了东湾 Union City 联合市议会的第一位华人市议员，而 Cupertino 市议员赵良芳呢是成功的连任。
这个就是中期选举是成为了我们的加州第一大新闻。那我们再来看到加州今年的第二大新闻呢，就是加州的州立大学宣布永久取消 SAT ACT 的入学要求。这个3月23日的时候，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这个加州州立大学 CSU 宣布要永久的取消 SAT 或者是 ACT 大学入学考试要求。这个变化意味着加州州立大学会利用多因素录取标准来确定每个申请人的资格。在此之前呢，加州大学 UC 这个去年就宣布弃用了标准化考试了。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对华人是非常不认同的，因为有很多华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标准化考试进入了好的学校。那现在呢，他采用这个多因素录取标准的话，等于是这个华人的名额就少了。那这其他很多可能成绩比较不好的孩子呢，他们就会占了这个名额。所以华人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但是很多华人是觉得这样反而是对华人来说不公平，因为这个大家也都是很努力的去想要通过这个标准化考试。所以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一大消息是怎么看。
对于教育呢，我们华人真的就是一直是非常的关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第三大加州的新闻呢，是加州的华人关注人权，支持白纸革命和四通桥勇士。那么在10月13号北京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四通桥事件，抗议人士彭载洲啊，本名的彭立发，是在海淀区三环路北段的四通桥上挂起了一个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呢还有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新平这样的两条大型横幅。那么南北加州的民众都是在声援他，特别是在11月29号晚间呢，几百名湾区华人在圣何西市政厅广场上举办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追悼集会，齐喊共产党下台，不自由无宁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标语有几十名中国人呢是排长队公开发言呼唤自由。在南加州的洛杉矶分校也是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举行声援集会包括在北湾的那个伯克利大学也是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自愿举行集会。而另外一位呢是南加州的留学生王涵，跟另外一位同伴是来到了苹果公司总部前进行7天的绝食抗议。
所以看到海外华人也是相当关注中国发生的事件。而且呢，在四通桥事件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刚刚 Cathy 说的彭载洲的横幅的这些字眼是出现在了南加州的高速公路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海外华人的心和中国国内民众的心呢都是相呼应的。那我们再来看到加州十大新闻的第四条，芬太尼泛滥，很多青少年是误食毙命。2022年呢是芬太尼在美国大肆泛滥的一年。今年的9月份，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是发出警告，说毒贩子正在利用色彩鲜艳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也就是叫做彩虹芬太尼 Rainbow Fentanyl 的药片呢来吸引儿童。万圣节前夕，警方是不断的提醒家长和社区，这种像糖果一样的彩虹芬特尼对于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很有极大的杀伤力。还有 DEA 就是缉毒局呢，资料也显示说仅两毫克的芬太尼就可能致命，而美国市场的芬太尼主要是产于中国。所以看到呢，现在加州呢的反毒项目是在持续的推进中。那我们也看到呢，很多这个加州的这个反毒联盟团体呢都在奔走相告，警告民众这个毒品的危险。那也有很多的华人呢是非常排斥，像这个有一些议员提立的要建加州的毒品注射站这样子的提案。
第五条呢就是关于加州的治安状况。在2022年呢，加州很多地区的治安状况让大家是忧心不已啊。5月15号下午，在南加州城县一座主要被台湾裔民众所做礼拜的一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台裔人士一死五伤，嫌犯叫周文蔚就是说被认为是仇视台湾，并且曾经参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引发外界关注。那么在财产犯罪方面，打砸抢的快闪洗劫商场的犯罪活动呢仍然是经常发生，使商家损失惨重，民众也不能幸免啊。那么根据像洛杉矶这一个地区啊，从年初到12月12号，当地总共发生了将近30000起的暴力犯罪案，比2020年同期激增了9%。财产犯罪总共发生了超过将近12万4000起，比2020年同期激增了14%。那么猖獗的犯罪活动引发公众对加州司法改革的质疑。那尤其是关于这个47号提案呢，就是说在950美元以下的盗窃案无需入狱，那么大家对此呢都是诟病不已。那么与此同时呢，南北加州的选民都同步对于推动激进的议程不惩罚犯罪，或者说对犯罪软弱的地区检察官发起了罢免行动。那旧金山的罢免伯特斯的地检官行动呢是成功了，但是在洛杉矶呢并没有成功。
我们再来看到第六条这个大新闻，加州的就是房价变化。加州的房价是一路飙升，在疫情之后就一路飙升。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6月份的报告就显示，加州当时的中位数房价是在大概86万美元，和2020年1月份相比涨幅将近30万美元。不过呢，今年下半年开始，加州的房市就逐渐降温。专家指出，不断上升的这个抵押贷款的利率，使得许多想要买房的人无法负担。那行业预测，南加州明年的房价中值会降10%，湾区的房价也会继续下跌。预计旧金山都市区受到的冲击最大，下跌幅度大概会达到3.6%。所以呢，这个高抵押贷款利率还有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境，让很受民众青睐的像加州洛杉矶和旧金山是被票选成了美国人最想离开的城市。那美国的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加州人口在继续减少。
那么虽然是高油价高通胀，美国民众假日的出行啊还是非常的热情。那就是第七条，加州2020年的油价就像过山车，是稳居全美最贵的地位。高峰期呢，一些油站啊甚至出现每加仑7元以上的油价。那么这个是加州人所痛苦承受着这个全美最高的油价和汽油税。不过呢，在比如说今年的独立节长周末啊，还是有很多的人出去旅行。在全美4800万出外游行的人中，南加州就有330万人啊。感恩节期间呢，南加州大约有450万人出行。那么今年的圣诞节新年假期也是格外的热闹。根据 AAA 的预计呢，有超过1.1亿的美国人出外游行啊。那加州的旅行人数呢，也是尤其的高。
那第八条的新闻呢，就是加州的一些部分的新法是惹了争议。像说8月25日的时候，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法规，计划在2035年时全面禁止在加州销售新的燃油动力汽车。但是业界人士认为这个法规过于激进，会给整个美国汽车制造业带来影响。另外一个呢，是9月23日，州长纽森签署了一个法律，允许不开车的居民获得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即使他们不是合法移民，这个也引起争议。还有一项争议呢，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正在考虑在2030年前禁止销售所有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新型加热系统和热水系统。这个洛杉矶市议会12月7日批准的另一项政策是禁止新建筑使用天然气，这个也引起争议。这是第八条。
好的，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条，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呢？CBP 呢是有查获来自中国的10亿美元的假货哈。那么这个是在11月份所爆出来的新闻，不到一年之内呢，执法机关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查获价值10亿美元的假冒货品，突破历史记录。这些假货呢大都是来自中国。另外呢，过去一年也发生了很多起的华人涉事的案件哈。包括呢，在1月份的时候，两名来自南加州的中国公民涉嫌经营非法汇款业务，把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那么6月份的时候呢，有华裔的房地产开发商，大卫李向这个当时的洛杉矶市议员进行行贿啊，50万美元被判有罪，等等，还有多项的这个案件呢都是跟华人相关。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新年愉快。